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做我们节目的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李尚福被美国制裁的中共上将被习近平钦点为新一任的国防部长。明显呢都喺度睇美国嘅眼眉同美国斗气㗎啦。同时呢而家又睇到咗消息，习近平似乎呢係迫不及待咁要去见普京喎。唔知係普京呢係咪出咗咩麻烦呢？同时亦都睇到咗中共、俄罗斯、伊朗呢三个国家喺中东方面呢又係要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似乎呢又係冲住美国呢同菲律宾举行联合演习嘅呢个情况嚟㗎。但是同时李强呢一位新上位的中共总理呢又讲到美中之间是可以合作的。那么究竟葫芦入边卖什么药呢？现在美中之间的关系去到什么情况呢？他们这种较量呢现在又去到了什么程度呢？那我们今天请路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那个较量就去到一个很深水区，我觉得是现在是这样。那么习近平刚刚登基啦，那他是给我们感觉他要发围，主要就是给他们的党内嘅人睇啦，俾中国人睇啦，作为一个宣传啦，亦都俾全世界睇。咁佢有即係佢嘅有一连串嘅行动下，咁我真傾一傾系边啲行动。咁佢嘅最大嘅目标仍然呢就係要同美国咬手瓜。但係佢整个个手法呢係有少少嘅改变咗，亦都有啲俾人哋意外嘅地方嚟嘅。咁讲得简单啲呢，就係佢而家要将佢嗰个邪恶族心呢，将一个咁样嘅 idea， 一个咁样嘅概念呢，就化为真真正正嘅一啲嘅实质嘅嘢。咁先讲佢想要去建立普京嘅，呢个係路透社爆出嚟嘅。当然路透社攞到呢啲消息亦都係喺中方度有人爆料俾佢啦，我相信係咁。习近平最快下个礼拜就会去莫斯科见普京嘅。之后呢仲谣传呢，就话而家唔知真定假啦，话佢会同泽连斯基通电话嘅。但係到今日为止，我呢度系我哋北美嘅星期三，乌克兰冇讲到佢系咪真系会呢件事会成事，所以暂时讲仍然属于一个唔知道嘅一件事嚟嘅。佢要去见普京同埋要同泽连斯基讲话嘅呢一个moment， 居然又是一件很大件事发生了，就美国一架无人机在黑海的国际空域呢，它在执行任务期间被两架俄军的战机拦截，甚至还这架无人机就堕海。那这件事当然非常之大，在这么敏感的时刻，居然即是美国的无人机被俄国的飞机是可以说击沉，当然是很大件事。那我们只能够说美俄关系就更加恶化。咁喺呢段即係咁敏感嘅時間，習近平居然仍然話要佢要去莫斯科。咁當然我哋記得佢前一排講過嘅十個步驟下嘅和平個方案，即係對烏克蘭同俄羅斯之間嘅戰爭嘅十個方案。嗰陣時我哋仲笑佢，因為全部都係口號嚟嘅，譬如話停止冷戰啊、尊重各國嘅領土啊呢啲咁嘅嘢。咁咧就但係佢而家真係煞有介事咁當正自己係個和事佬。咁樣出現，咁當然對一個文明社會同埋一啲有即係喺道德上同埋係邏輯上都比較清晰嘅人嚟講係匪夷所思嘅，因為即係中共嚟講，佢喺整件事上去幫俄羅斯，其實就係一個道德方面係非常扭曲嘅一個判斷嚟嘅。咁佢亦都唔係中立嘅，佢一直都係幫緊俄羅斯。咁喺呢個時候佢要做一個和事佬，咁當然好多人就覺得你究竟想點？但我覺得即對習近平來講呢，就是這件事是很重要，因為從他的觀點，我們講清楚是從他的觀點來講，他沒有想到什麼道德、什麼是非、中不中立，他想到如果我這件事辦成了的話，他 咁我係站喺一個道德嘅高位㗎啦，我做成呢樣嘢，因為共產黨嚟講，佢從來都唔講是非，佢係講個效果或者講嗰個後果，佢就覺得自己係站喺個高位，同埋喺領導能力方面咧係勝過拜登或者勝過美國嘅，即係對佢嚟講呢樣嘢好重要。我哋即係暫時從阿習近平嘅即係個角度去睇睇啦。咁咧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好多人話習近平係一個非常之冇安全感嘅人，呢、這個我哋個都即係若干程度上都承認一個咁嘅人，只有一個咁嘅人至會攞權攞到呢個地步。但係喺即係情緒上，我哋要記得一個獨裁者，佢成日有情緒嘅部分，呢樣嘢可能係其他嘅民主國家選出嚟嘅領導，佢哋冇嗰啲嘢，但係對一個獨裁者嚟講，佢成日有呢一部分，佢唔安全。如果他能夠今次在這件事上打低入拜登的話，真的能夠做出少少嘢，對他來說這個就是即係完全滿足個佢唔安全嘅嗰部分啦，佢覺得自己好叻啦，佢自己真係好叻，好有能力啦。佢不但有能力直面拜登、直面美國，佢仲有能力搞掂呢啲事。所以我諗，即係從佢個方面嚟講，佢係咁睇。咁美國對於即係習近平咁做，會唔會覺得驚訝呢？我覺得。在某個程度上，我覺得美國雖然是情報很多，亦都覺得自己很明白習近平的看法，但我想在某個程度都可能有些驚訝，因為美國在這一排真的出盡吃奶之力，這樣去阻止習近平和普京聯合，就阻止習近平有即是軍援啊，或者其他幫助普京的這個這樣的意向。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即是習近平仍然要去。咁我覺得即係對呢一個美國嚟講都係有少少嘅震驚，我覺得會係咁樣。咁又唔怪得蓬佩奧就講咗個習近平係全世界最危險嘅人，佢比希特拉仲要危險。咁咧就對美國嚟講，美國能夠佢可以面對或者佢有能力解決習近平嘅對烏嘅政策啊，或者對俄國嘅援助啊，對美嘅敵意，佢即係喺理性上係完全掌握曬嘅，美國冇問題。但對於習近平，他意氣用事，他喜歡這樣，他可以一晚就將自己決定的事推翻，或者今天他要見布林肯，他昨天就放氣球，即對於這些事，美國就覺得真的對一個文明的社會和一個理性的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的。還有習近平的黑白顛倒，他居然譬如在他十項的安全措施裡面，他搞不清楚，即是你當一個大蝦小的時候，大嗰個係同細係唔可以係對等嘅，但係就一個共產黨人嚟講，因為所謂即係大嘅，咪就係有能力啦，就係叻噶啦，就係啱噶啦，叻就等於啱噶啦。咁對於即係習近平呢啲是非黑白顛倒，完全同文明世界相反嘅嘢，美國我覺得作為一個美國人係唔係咁容易嘅，即係要佢哋真真正明白，要佢哋真真正正仲諗到方法去對付，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佢同普京會可以講啲咩呢？我唔清楚佢哋會講啲咩嚇。即係呢一樣嘢，我哋遲啲再評啦嚇。雖然我亦都喺呢方面我有好多嘅想法，不過到時等佢哋真係見到面再講啦。
而家其實好明顯睇到咗咧，俄羅斯同烏克蘭方面咧，其實嘅要求完全係唔同嘅。佢哋和平談判嘅機會係唔大嘅。咁你認為阿習近平去俄羅斯見到普京咧，會唔會係有啲咩可以傾得掂嘅咧？即係講阿習總去咧，會唔會有啲咩成就咁啦？
我自己覺得他們見面是不會有任何的成就的，因為實在相差太遠，俄烏雙方沒有一個 middle ground， 即是沒有一個共同大家都能夠接受的結束戰爭的一個方式，沒有，兩個完全沒有，南言北切，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原因呢，就是烏克蘭是會勝利的，現在有已經很多的國家全力這樣去幫助他，他的武器很快會到，咁係會勝利嘅。喺呢個時候，咁我覺得你習近平你能夠即係有啲咩方案係令到烏克蘭覺得係可以接受，而普京又可以接受嘅咧，我覺得係難到不得了。咁咧就係即係所以呢件事我哋再睇啦，係嘛？等到佢真係見咗面，我哋再繼續評啦。咁但係咧就喺烏克蘭同埋俄羅斯呢件事上，習近平得分可能就好難好難。但是在中東那裡他的確今次得了點多分的，大家可能看到新聞，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呢很意外地恢復他的外交關係，這兩個國家七年裡面一直都是已經是斷交的狀態的。 當然是中方習近平那邊就搏命宣傳，宣傳到你不想聽為止，就說他們今次是幾厲害，是他們的調停之下兩個國家走在一起。咁就呢一樣嘢係好令到習近平係特別係佢即係啱啱登基啦，佢係覺得好開心嘅。點解？因為佢一直有全球治理嗰個野心，佢覺得美國唔掂，美國係創造混亂、創造動亂嘅一個國家嚟。佢習近平掂，佢可以全球治理。咁今次佢能夠將呢兩個敵對嘅國家走埋一齊，佢真係宣傳到大家想唔想聽為止。咁但係我哋都一定要承認，就係佢今次係。就是見到一個機會，他就看準這個機會，而這個機會 是可能是拜登的錯來的。
拜登的錯被他執到？什麼意思啊？
即是就這個伊朗來說，我們不用說，因為一直都即美國跟他完全沒有交集的，那是制裁他的。但是沙地阿拉伯來說，跟美國關係一向都很好的嘛，以前沙地就供應很多油給這個美國，那美國也都供應很多，到現在仍然是供應很多武器給沙地阿拉伯，本來一個即是比較 friendly 一個和好的關係，但是今次就是因為一次的人權事件，大家想可能都知道了，就是有一個華盛頓郵報的記者，他叫做卡舒吉，咁佢就被呢個沙地策劃去暗殺，咁因為佢係華盛頓郵報嘅記者，美國就覺得呢件事係不可以接受嘅，係美國嘅郵報嘅記者，所以就拜登就要懲罰呢個沙地阿拉伯。咁收尾好衰唔衰呢，又因為石油禁運啦，歐洲冇油啦，咁美國就要去求沙地，咁就結果沙地唔睬佢，反而呢就將啲油價就調到高位添。咁令到兩個國家嘅關係就非常之差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俾中共睇到啦，咁佢就將兩個國家，都當然有其他嘅原因，但呢個亦都係即係從中國嚟講，佢睇到一個咁樣嘅機會，咁佢將呢兩個國家拉埋一齊。咁但其實呢兩個國家係好多嘢係好唔掂嘅。第一個兩個都屬於伊斯蘭唔同嘅教派。第二個咧就兩個國家都爭做一個，喺中東成日都有爭做一個。第三個咧就係兩個國家喺也門呢個國家咧就即係進行咗一啲嘅代理人嘅戰爭，主要咧伊朗同沙地嘅叛軍咧喺阿拉伯咧就係作戰咗八年，咁嘅最近至係稍微平息少少，兩個國家係死對頭嚟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本來就冇機會嘅，但係因為華盛頓郵報記者被殺嗰件事咧，就沙地嘅王儲對拜登係非常之不滿嘅。咁你而家咧就將呢兩個國家走埋一齊咧，搏放埋一齊咧，係有幾個因素。第一個咧就係佢哋都係同中共有好大嘅生意上嘅往來、貿易上嘅，主要係油啊、天然氣啊呢方面。呢個第一個好大嘅因素，所以佢哋對中共係俾啲面嘅。第二咧就係兩個國家而家都好唔中意美國啦，兩個國家有共同嘅即係共通點啦。同埋兩個國家都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亦都係唔反對俄國，起碼唔反對伊朗嘅，直情係撐啦。沙地阿拉伯都唔反對俄國，咁所以有共同因素，亦都各有所得。就係、是、伊朗就咁多年嚟就被美國孤立到，簡直就冇辦法唞氣噶啦。沙地阿拉伯亦都係好嬲美國，要俾佢哋一啲顏色睇啊，俾個顏色睇，主要係咁樣。咁佢以後會唔會同美國好翻咧？即係如果換咗阿拜登之後，可能就情況唔同曬噶啦。咁但係目前嚟講，佢就要俾啲面色啊美國睇。而家習近平咧係急於想成為全球領導人，所以呢啲因素走埋一齊咧，就促成咗呢一件事。
咁你啱先講咗伊朗嘅派系同沙特阿拉伯嘅派系咧，就算佢係伊斯蘭，其實嘅派系都唔同噶嚇，佢哋幾乎係世仇嚟噶喎，似乎。你認為他們可不可以合作長久呢？又或者是長久合作呢？
很多人都不看好這件事會長，因為沙地的遜尼派和這個伊朗的什葉派呢已經是世仇了，結下了個心結，很難解。再加上兩個都想在這裡想爭做中東的一個的，所以這些事都很根深蒂固，不是那麼容易的。不過現在的情況咧，的確係改變咗中東嘅情勢嘅，因為以色列一直咧就想同沙地走埋一齊去對抗伊朗嘅， 而家冇諗到伊朗同沙地走埋一齊，咁所以以色列就變咗好尷尬。以色列而家點算呢？係咪？咁所以呢啲就係個整個中東嘅情勢就好複雜。簡單啲咁樣講，就話呢一次嘅呢兩個國家走埋一齊，係的確改變咗中東嘅形勢嘅。
似乎從老布什開始嚇，每一次美國咧想要對付中共嘅時候咧，其實中共都係利用咗中東嘅關係咧，搞到咗美國咧冇時間去對付中共嘅。老布什执政期间咧，其实就系1964嘅时候，系咪？其实好明显嗰阵时咧，亦都系打赢咗中东战争啊嘛。但系咧，老布什系因为美国经济嘅问题咧，搞到咗佢系连任唔到嘅。而老布什咧，亦都为咗美国嘅经济咧，本身系制裁中共嘅当时，咁啊派人走咗去中共嗰度咧，系暗中和好嘅吓。而去到佢个仔小布什嘅时候咧，本身呢又是要对付中共的当时。而中东的恐怖分子宾拉登呢不是在美国搞了一个911了，是不是搞到美国方面呢又要调回转头呢要对付中东那边。所以说当时要对付中共的这个计划呢又暂停了。那么轮到 Trump 的时候呢， Trump 就是对付了中共啦，但是因为拖得太耐，所以呢当他想发围的时候，其实他又连任不到。那么这一次到拜登了。咁拜登咧，又系因为卡舒吉呢一个华盛顿邮报嘅记者啦，本嚟呢个事件咧系发生喺阿 Trump 任内噶吓，咁阿 Trump 处理得几好，但系拜登咧要去求人哋买油嘅时候咧，又出言系唔好啦吓，咁啊令到咗沙地咧更加唔高兴啦。当然佢一上任咧就系要处理呢件事嘅时候咧，亦都系令到沙特唔高兴啦。咁啊，似乎中东问题咧都系美国心入边一条刺嚟嘅吓，咁习近平呢次咧会唔会觉得打败咗拜登啦？
當然對習近平來說，他是在這一次來說，他覺得他要將這些邪惡族心走放在一起，他是踏了一大步的，即他是中間他是扮演了一些角色，那也都這兩個國家將來來說比中國的資源也都會很多的，當然中國也都要比他很多東西，但無論如何他似乎覺得自己好像美國一樣都有自己的同盟了，這件事會令到他以後更加膽大，所以這件事是非常重要。還有一件事呢，就是他們委派了李尚福做國防部長，中共這位李尚福呢，他是有深厚的航空和太空的背景，長期呢就是從事解放軍的裝備現代化，他曾經是衛星發射中心的主任，是繞月探測工程的總指揮，是嫦娥二號發射場的總指揮，所以他是有些實力的。今次派他做這個國防部長，就很能夠說得出習近平真的準備打，打哪個都不知道，打台灣打美國，總之他準備打。另外呢，就是有四名的新任的副總理裡面呢，有兩位，一個叫張國清，一個叫劉國忠，都是在兵器工業領域裡面呢都是做嘢嘅，即係佢哋係做咗好耐嘅。咁所以俾我哋感覺就係佢呢個陣勢咧，就係、是、針對美國。咁而且咧，佢有咗呢啲人之後咧，佢亦都會係即係為佢哋嘅打仗咧更加積極咁去準備，叫佢哋去做呢啲位就係積極嘅準備打仗。我覺得對美國嚟講都係要提防一下。咁當然而家亦都有好多人講就話呢個人咧就係被美國制裁啦。咁呢個咧，我又覺得係屬於係習近平情緒嗰部分啦，就係、是、佢不安全感或者佢嗰種有仇必報嗰個個性啦，就話你制裁李尚福，我就係要佢，我就要佢成為國防部長，我睇下你哋點算，我睇下你哋將來係咪奧斯丁會唔會唔打電話俾佢，就係、是、咁樣。咁我覺得呢啲就係睇下習近平嘅時候，我諗我哋有邏輯嗰部分，我哋亦都有佢道德。同埋佢嗰個情緒嘅部分，呢、這個人係好複雜嘅，所以我諗可能都要喺呢方面去睇一睇佢。咁咧就除咗呢啲之外，即係而家全世界嘅國家都似乎喺度軍備競賽。美國啱啱咧就公布咗啦，佢哋2024年嘅國防預算咧係8420億美元。咁呢一項金額咧就比今年嘅咧就多咗 3.2%， 比2022年咧就多咗 13.4%， 真係犀利！啲錢攞嚟做乜嘢咧？根據佢哋自己講啦，主要咧就要打造一個極犀利嘅聯合作戰部隊，用嚟咧即係去製造一啲極厲害嘅武器，講到明係針對中國，就係、是、要去打。咁英國首相亦都係 啱啱星期一啦，都唔係好耐啦，兩日之前咧，就話要將佢哋嘅軍費咧就增加50亿英镑，大概60亿美元啦。咁當然就同美國冇得比啦，就比較少好多啦。但係而家嚟講咧，都超過佢哋嘅 GDP 嘅2% 啦。咁新委城咧就話佢嘅目標係 2.5%， 但係軍方咧係希望係 3%， 所以英國亦都係想打噶啦。咁但係咧就喺英國嘅國防同埋外交嘅戰略評估報告裏面咧，佢哋仲留有餘地，就唔叫中共做威脅，而叫佢做劃時代挑戰，或者叫英文叫 epoch defining challenge。即係始終留有餘地，即係唔係好似美國咁去到盡，仍然係希望喺其他嘅領域，譬如經濟方面咧，係同呢一個中共合作。咁咧就澳洲咧就啱啱就得到美國同埋英國正式嘅話，佢哋會提供澳洲呢個核動力潛艇。咁呢件事對澳洲嚟講係好大件事嚟嘅。因為咁樣嘅話，澳洲就成為世界上第7嘅國家有呢一隻咁樣嘅潛艇。但係亦都用咗佢哋好多錢，居然係用咗佢哋係3680亿個澳元，或者係2465亿嘅美金，呢、這個真係天文數字，一筆數當然唔係一年之內啦，係好多年之內啦，但係都係天文數字嚟嘅。咁所以可以話英國同澳洲都喺度軍備緊，除咗軍備之外咧就是、軍演。美國同菲律賓咧就啱啱宣布就會係4月10几号啦，就喺呢一個菲律賓嘅周邊水域就會有一個大型嘅聯合軍事演習，澳洲會參加。而家菲律賓嚟講係非常非常之堅定，佢哋要同美國並肩作戰。今次呢個演習就係叫做Balacanta， 喺菲律賓嘅話嚟講就係並肩作戰咁嘅意思。咁中共亦都唔輸蝕啦嚇，佢啱啱宣布就係今日啫，從今日開始到19号咧，就會同伊朗同俄羅斯咧喺中東亞曼灣咧會有一個大型嘅聯合演習。而喺上個月20号到27号咧，中共同俄羅斯同埋南非咧，亦都喺南非有過個海上聯合演習，個個自己喺度集結，個個自己喺度同自己嘅聯盟做一啲嘢。咁咧就喺美國嚟講，好多人就叫拜登，不如你要將你同中共要合作嗰個政策改變咗佢啦。而家嘅情勢，佢點會同你合作啦？唔好再傻啦。咁呢個要睇下拜登點樣去應付。但係我覺得而家嚟講，可能真係已經到咗一個美國唔能夠唔再諗一諗佢哋嘅對華政策應該點樣走落去嘅時候啦。因為而家你睇習近平佢攞到權力之後，佢係如虎添翼，擺出嚟嘅陣勢。佢係擺到好高，同埋佢係硬碰硬嘅。咁全世界西方國家嚟講，係若干程度上都同中共咧係脱歐緊。但係同一時間喺佢哋嘅軍備、喺佢哋嘅軍演方面，亦都係越陷越深，可以咁講。每個國家都冇辦法唔增加軍費。台灣做緊，我諗呢一個菲律賓會做，日本已經做完，係嘛？呢啲情況日都係咁發生。整個局勢咧。是比較詭異和複雜的，特別現在加上中東，以前以為印太，現在加上中東。所以即西方要打贏這個仗，他們真的要很堅持自己的信念，不可以動搖，要怎樣繼續下去，大家看看怎樣是一起繼續怎樣面對一個新的一個情勢，怎樣現在就是習近平是反擊的時候，雖然佢嘅反擊可能好軟弱，而且冇效果，但係佢始終都係做緊一啲嘢。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而家嚟講呢個邪惡已經唔係淨係中共一個國家啦，邪惡已經係要形成陣營，好似西方一樣，佢哋一樣係形成陣營，所以就可能唔係可以用而家嘅咁樣嘅四面圍堵啊呢啲方式。你圍到到中共，你圍唔到其他佢啲邪惡族心或者佢哋嘅陣營，所以整件事可能要再更加深入嘅去諗一諗，應該點樣去作一啲嘅改變。咁呢個世界係好複雜嘅，我哋睇到都覺得係有少少驚心動魄嚇。咁但係我就始終相信邪不勝正嚇，呢樣嘢係一個天理嚟嘅。咁就睇下呢場仗咁大嘅情況點樣發展落去啦。
唔單止係阿路橋講緊嘅邪不勝正啊！其实是正邪势不两立，所以是没有中立这件事出现的。 高低一定会分得出来。咁我哋会继续跟进美中关系或者美中较量嘅情况嘅。呢度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
唐人街，
喂啊，正哥，你有冇睇到今朝睇新闻啊？郭文贵喺美国被 FBI 逮捕咗。
系啊，就喺美国时间3月15号朝头早。被 FBI 拘捕的捉他的罪名呢就是电汇欺诈、证券欺诈、银行账户欺诈、洗黑钱，一共12项罪名。
嗱，我就唔睇佢嘅，但係听讲佢就有好多 fans 㗎喎，话佢读书就好少嘅啫，但係口才就好掂㗎喎，唉，梗係出嚟呃呃氹氹嗰啲啦，係咪？
嗱，郭文贵仲有一条罪呢，就是被控方控诉他在数千名的追随者里面呃了超过10亿美金。
新闻还说他有帝王式的享受，住那间豪宅就足足有成50,000平方英尺，这么犀利的室内的装潢直情就好像皇宫那样。还有他那隻豪华游艇就价值是3,700万美金。他揸嗰架法拉利都好犀利噶啦，仲要最顶级嗰只、最豪华嗰只，佢啲钱多到真系十世都使唔切啊！
嗱，而家美国纽约南区个联邦检察官呢，同时仲宣布郭文贵响美国境内21个银行账户里边，俾联邦调查局没收咗6亿3,400万美金。嗱，家阵佢系好大镬噶，佢住紧个豪宅。所购买的豪车啊、游艇，而家怀疑是用欺诈翻嚟嘅资金购买嘅。如果佢罪名成立，佢要坐195年监噶。
唉，郭文贵真系临尾香啦，195年，佢即系要喺美国坐几世监啊！真系咁耐风流就咁耐折堕啦。喂，仲有郭文贵嘅合伙人叫余建明，而家就俾佢走甩咗，曾经系大陆高官嚟噶。佢如果一旦被美国捉住啊，佢仲要俾阿郭文贵坐多20年监，即系佢要坐200几年监啊！喂，而家网上仲讲，郭文贵啲仔女一直享受紧帝王式嘅生活，咁一旦郭文贵要坐监，全部佢啲钱咧就要充公，咁佢啲仔女咧就由天上一跌到落地下，咁啊真系认真大镬啦！突然间变穷鬼真係好难承受㗎。你哋记唔记得啫，当年习近平咪捉贪官嘅，嗰啲贪官嘅仔女就喺外国买晒豪宅住豪车㗎嘛。哦，东窗事发，佢啲仔女顶唔顺跳楼啊，暴穷啦嘛，点顶啊。所以话呢，贪翻嚟唔干净嘅钱，就以为俾自己啲仔女享受，点知一出事嗰阵时候，就真系害死啲仔女啦！喂，正哥，郭文贵单嘢而家先啱啱开始啫，第日仲有大把料爆啊！
系啊，嗱，现时纽约个检察官啊向外宣布，所有被郭文贵欺骗嘅受害者，即刻出嚟举报佢。
喂，呢两日系真系认真多新闻、啊。话美国嗰间直谷银行又话宣布破产，吓到啲客户咧，鼻哥窿都冇喐。啊，点知唔够2-3日啫，美国政府即刻宣布，大家唔使惊，我哋会谂办法将啲钱全部俾翻晒你哋。唉，比起大陆，咪一样又有银行执笠，但系嗰啲客户一个先都冇得俾佢哋，损失惨重咯，真系同人唔同命，同遮就唔同病咯。
嗱，件事系咁嘅，呢、這个美国嘅直谷银行喺3月10号宣布执笠之后，3月13号就系3日之后啦。美国嘅3间政府部门，一个系美国嘅财政部，第二个咧就系美联储，第三个咧就系储蓄保险公司。呢三个机构同时宣布接管直谷银行，所有存钱喺呢个银行嘅客户存款归还。
唉，咁啊差唔多。如果唔系啊，真系吓到命都短几年啊！
当时拜登仲讲，绝对唔可以俾任何一个储户受到损失，特别系美国纳税人更加唔应该受到损害。
嗱，根據美國銀行業嘅規矩啊，一旦銀行倒閉咧，政府同埋嗰個保險公司就將會賠款25萬以下嘅所有存户，但係超過25萬嘅咧冇得賠啦。嗱，今次拜登就代表財政部咧就宣布咗，無論你25萬以上以下，冚唪唥都賠。點解呢？因為是矽谷銀行有錯漏。當有大額存款要入矽谷銀行開戶的時候，他沒有去查清楚對方的底細，亦都沒有去評估這些公司的存款計劃。因為發生了一件事，啲人沒有留意到的，就是矽谷銀行在星期四9號那日，是突然間啲人湧去擠提，其中有一個客戶他一次過要提420億美元，
是不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引起矽谷要立即宣布破產呢？
其實一間銀行當他承受不起突然間這麼大筆錢的提款呢，他就肯定要宣布破產的了。
哎，今次這個矽谷銀行倒閉啊，國內小粉紅都不知道多開心，差不多說要燒炮仗慶祝啊。
哇，什麼他們這麼黑心的？
他們說中国地产大佬潘石屹同埋美团创始人王兴啊，仲有中国风险投资公司嗰啲大鳄啊，佢哋今次大镬咯，中晒招，摆晒啲钱喺晒矽谷银行啊！哈，今次佢哋想唔跳楼都唔得啦。点知潘石屹即刻发帖回复：我从来都冇喺矽谷银行开过户。
咁嗰啲小粉红咪好失望？
其实国内嗰啲小粉红啊，根本就唔了解潘石屹系搞嗰啲房地产嘅，唔系搞嗰啲高科技嘅初创公司，所以呢个矽谷银行根本就唔适合佢去投资嘅。嗰啲小粉红条气唔顺咧，就系唔抵得呢个潘石屹喺之前佢成日讲佢嘅根基喺中国，唔会移民去其他国家。结果佢喺2022年嘅2月份。把他在中国的财产全部抛晒，正正就移民了去美国了。
唉，咁就证明潘石屹对自己中国冇信心，所以移民去美国咯。呢啲小粉红唔闹得人噶噃，如果中国好嘅人，你使乜移民啫？
啊，咁啊呢句真噃，但系咧呢次矽谷银行破产，受最大损失的公司全部都是中国的公司，比如说阿里巴巴啊、携程啊、新浪啊、美团啊，还有抖音啊，那一班就算他们输晒都不敢益，只能够暗拿底咯。
为什么
的？唉，他们的钱来历不明嘛。唉，
喂，嗱，我看到新闻啊，大陆都好多间银行倒闭、啊、有没有一间良心银行可以赔钱俾嗰啲客户呢？
良心就冇，狠心就间间都系。
嗱，我又好似睇过一段新闻，话大陆有一间银行赔钱俾嗰啲客户噶噃。
唉，唔好谂坏脑啦。嗱，河南村镇银行啊，喺旧年4月份嘅时候，有40万储户系攞唔到钱嘅，嗰啲储户嬲过头，就喺银行门口拉晒横幅抗议。最后银行那些人见到哇，在那些群众气势汹汹，没办法，那就有个代表银行的出来说，凡是50,000元以下的就埋来登记，我们先解决这类型的储户。
那后来是不是真的给钱这些储户先？
唉，我都说了，中国境内那些银行啊，只有狠心，绝对没良心的，话给50,000元一个先都没啊。后来政府又出来讲嘢啦，嗰间银行已经申请破产啦，佢哋就唔使俾钱你哋噶啦。
喂，咁都得嘅咩？
有咩唔得啊？大陆嗰边啊，恶人当道，佢话得就得。
喂，大陆有啲银行啊，唔破产都冇钱攞、啊。
唉，我哋广西乡下嗰度唔系就系咁啦。最近喺我哋广西嘅南宁省会呢个城市啊。就发生了在工商银行里面，啲储户存了钱入去，最后竟然攞唔到，攞唔翻嘅钱总额是2.5亿。
咁啲钱去咗边度啊？
后来公安嚟调查之后，发现在银行里面有一个女职员叫做梁建雄， 是他做了手脚，把那些钱全部偷偷移了出去了。
喂，口水强，这么大笔钱一个银行职员怎样运得出去啊？
使乜需要运的？唉，你真是背啊，以文姐都是通过支票啊网上转账出去的，做些手脚就可以做到的了。但是问题是现在银行就说我哋银行系冇责任嘅，系嗰个职员犯罪，要追究你哋就去揾个职员啦。
喂，有冇搞错啊？咁你银行唔负责任嘅咩？照咁睇嚟，一个女职员冇理由咁大胆问咁大笔钱，里边一定有一班人喺度搞，话唔定里边个行长就有份啦。
唉，尔文姐，你系可以大胆怀疑嘅。总言之咧，嗰啲钱系攞唔翻噶啦。嗱，啲客户唔系同佢死过咯，我存钱系喺你银行里边嘅，我又唔系喺梁建雄嘅私人住宅存钱，你银行绝对要负起呢个责任。
其实好简单，职员系你银行请翻嚟嘅，唔系啲客户请翻嚟噶嘛，当然系你银行嘅责任啦。譬如我去你银行借1000万买豪宅，我系应该每一个月都去还钱噶嘛，但系我而家唔还钱俾你，点解呢？因为办手续的时候我是跟那个职员搞手续的嘛，跟你银行是没有关系的，这样得不得呢？如果这件事是行得通的呢，那么全部的客户呢都去银行借钱，就冚唪唥都不要还钱，因为全部都是跟职员办手续的嘛。嗱，你就不要说我偏激，学下差佬文话事解，逢是中国大陆政府部门讲的事千祈就不要信，全部都是呃人的。
嗱，而家喺中国啊，咪开紧两会嘅，就有一个代表嚟出嚟讲嘢，系话俾人听，你话而家我哋中国几伟大咧？凡系中国人攞住中国护照去150个国家都唔使签证嘅。
哇，系咪真啊？
嗱，果然就有一个后生仔，血气方刚，佢就踩单车由中国嘅南部一路踩到去泰国，就在泰国的入境处就拿到个落地签证。咦，原来真的啵，果然是拿到个签证。然后他在泰国就去到中国驻泰国的领事馆，就问啊，我由这里踩单车去马来西亚是不是一样不用签证啊？当时的领事馆就告诉他，哎，你放心啦，很多国家都不用签证的，你放胆去啦。点知呢个后生仔去到马来西亚之后，俾个入境处拦住佢。我哋同中国从来都冇免签证嘅协定，请回啦。唉，累到呢个后生仔露宿街头几日，然后呢就垂头丧气翻翻中国啦。
喂，呢啲都系闲事啊！而家最紧要咧，大陆又有变种嘅新冠病毒、啊。
唉，尔文姐，嘢可以乱食，话唔可以乱讲。好在你是在这里讲，如果在大陆讲啊，即刻拉你。
冇搞错啊，使唔使恶得咁交关啊？咁事实系啊嘛。
习大大讲过，新冠病毒已经清零啦，唔可以再讲新冠，只能够讲系流行性感冒，叫做甲种流行性感冒，简称甲流，好小事啫。大家放心，嘢可以照食，街可以照去。
嗱，呢单嘢就唔系小事嘅，已经啊呢个所谓甲流啊，非常之凶猛。嗰啲医务人员同埋有少少医学常识啲人咧，领咗嘢之后翻到屋企静静鸡，用嗰啲核酸纸一验，哎呀，中招就系阳性啦，根本上就变咗种嘅新冠病毒，连个临床症状都一模一样嘅。嗱，现时喺中国大陆之所以唔俾用新冠呢个名咧，就怕引起啲人的恐慌。
哇，咁就大镬咯！而家大陆开晒绿灯，啲人周围去噶嘛，用乜嘢好似当年武汉肺炎咁样惹到全世界都系啊？
嗱，而家全世界就担心紧呢一样嘢，中国又试嚟隐瞒疫情。
系啦，嗱，上次武汉肺炎咧，如果唔系中国隐瞒疫情咧，唔会全球都受到伤害嘅。
嗱，而家美国国会啊立法追查新冠病毒嘅来源啊，呢、這个法案啊国会投票419票对0票全票通过，
嗱，大陸政府講嘢咧就冇句真嘅。而家喺大陸嗰啲咁嘅導彈咧，足足有成兩千幾粒，但係通通都對住台灣嘅。咁啊，當年咧，大陸就同台灣要求進口嗰啲芯片嘅時候就說，就話啊，你俾啲芯片我哋，然後咧我哋用喺和平用途嘅。咁啊，台灣就信以為真。咁啊，點知而家兩千幾粒嘅導彈入邊嘅芯片啊，全部都係台灣製造嘅。唉，所以台灣而家咪抌心咯。
唉，講起台灣啊，真係囉拔咯。台灣嘅芯片竟然喺中國大陸設有工廠嘅，只不過佢個芯片嘅粒米度咧係比較大嘅，比如講七粒米、九粒米以上嗰啲喺大陸。好在台灣都唔笨，靚嗰啲嘢咧仲係留喺台灣。
唉，其實台灣同大陸如果係兩兄弟就冇所謂大定細啦。其實大陸而家每一個導彈都向住你台灣。分分钟就开火焚你噶啦，你仲帮佢？总嘅嚟讲，大陆系靠唔住噶。如果台湾同中国大陆仲有任何交易，咁啊真系蠢到贴地啦！
唐人街粤语见闻咁耐风流，咁耐折堕，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嘅支持。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布林肯访问尼日尔，宣布日益$50,000人道援助。美日外交高层通话，关切北韩试射。美国去年反海外贿赂执法活动有所上升。美国部分伙伴为快速取得军火，转向中国采购。经济学人说，欧美需阻止中国运军火给俄罗斯。美国支持禁 TikTok， 新西兰在与议会相关的设备上亦禁用。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访问尼日尔期间，宣布对非洲沙哈尔地区提供规模$15,000,000新人道援助。布林肯在声明中表示，这个将有助于对这个地区的难民、寻求庇护者和蒙受冲突与粮食不安全影响的其他人提供救命支持。这笔资金将提供尼日尔、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以及利比亚境内的沙哈尔难民。华盛顿寻求加强与非洲大陆关系。美国官员近来频频到访。路透社报道，布林肯此行是美国国务卿首度访问尼日尔，展现美方对这个贫穷国家的强有力支持。尼日尔在压制叛乱组织方面相对成功，更在这个政变频传地区设法完成民主过渡。地处内陆的尼日尔和邻国马利、布基纳法索、尼日利亚及乍得正竭力对抗伊斯兰主义叛乱分子，与阿盖塔组织和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团体在尼日尔西南部发动数十宗攻击。不过尼日尔的暴力情况还未有好似其他地方那样遍及整个国家。在韩国总统尹锡悦造访日本以及韩美展开联合军演之际，北韩16号上午7点10分再向日本海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对此，北韩官媒今日证实16号试射的是火星17型洲际弹道导弹，并公开该国领导人金正恩带女儿视察导弹试射现场照片。这个是北韩今年第6度发射弹道导弹。面对北韩挑衅频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16号指出，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在美东时间15号与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森建良进行通话，两人对平壤行径表达严重关切，包括最新一宗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事件，呼吁应扩大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两人通话亦触及其他区域议题，包括讨论维系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重申美日双方会持续致力在四方安全对话架构下合作。此外，双方亦倾到俄乌战争、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及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非盈利组织 Chase International 追踪国际的一份新报告显示，美国的反海外贿赂执法活动在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后，去年有所回升。报告称，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这两个负责执行反海外贿赂法的机构，在2022年总共采取了11项执法行动，高过2021年的8项。帮助企业遵守反贪腐法的 Chase International 组织将执法行动定义为针对海外贿赂指控的最终解决。但近年来，美国反海外贿赂执法活动一直在下降。Chase 在其报告中表示，去年的上升数量几乎没有抵消下降趋势。近年来，美国司法部恢复了一项政策，这项政策针对参与公司腐败的个人。在这个预较早前的一次演讲中，司法部副部长丽莎莫纳克表示，该机构对个人问责的关注取得了成效。掌管中东和东南亚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司令迈克尔·伊芙里拉上将星期四对参员军事委员会成员表示，中共迅速推动军售的能力正在两个关键地区让美国付出代价，并可能在未来几年产生更可怕的后果。美国国防和情报官员多年来一直就中共与非洲国家之间因为武器交易所产生的影响持续发出警告。2020年2月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共正通过军事和技术培训增加对非洲国家的军火销售。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这个月较早前发布报告，分析科学研究院的数据，发现中共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取得相当大的优势。两位司令向国会议员表示，中国在军售方面进展越顺利，美国就越难与那些原本会选择与华盛顿合作的国家合作。库里拉说，如果那里有中国设备，我们就无法将其与美国设备整合起来，无论是雷达还是防空系统都不能够让中国的设备触及美国的网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朋友圈大幅缩减，经济学人以经济、外交及军事等数据算出普京的好友指数，并将与俄罗斯同行的国家分为三大类型，包括失败者联盟、对苏联具有怀旧情绪的国家以及机会主义分子。中共被列为投机分子，将西方制裁视为促进与俄贸易的最佳机会，并试图避开美国或其盟国的报复，因此不算是普京最好的朋友。不过随着习近平即将访问俄罗斯，欧美必须阻止中国或其他国家运送武器和弹药给俄罗斯。报道认为，西方未能够完全孤立俄罗斯，亦或赢得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当前应该避免过分夸大普京同路人对俄提供完整支持的重要性。同时，欧美和俄罗斯的机会主义盟友打交道时，亦应该仔细校准自己的红线，态度必须坚定明确，以阻止中国或其他国家运送武器和弹药给俄罗斯。新西兰一名政府官员礼拜五表示，基于网络安全方面的考虑，新西兰将禁止在可以访问议会网络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 新西兰议会服务部首席执行官拉菲尔·冈萨雷斯·蒙德罗表示，到三月底 TikTok 将在所有可以访问新西兰议会网络的设备上被禁止。一前美国制出政府机构必须在三月底之前从官方设备上删除 TikTok 应用程式。白宫三月十六号表示支持一项议定中的立法限制法，这项立法实际上将禁止这款应用软件。英国礼拜四日禁止在政府手机上使用 TikTok， 立即生效。美国、加拿大和印度已经实施了类似措施。在美国，一些大学等其他实体已禁止在网络上使用该应用程式。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财长耶伦向国会保证美国银行体系依然健全。教媒报道指温哥华华裔市长的胜选中有中共的帮助。 美国军人机坠毁黑海事件，五角大楼公布解密画面。白宫表示暂时不会对乌克兰提供战机的立场没有改变。欧盟公布关键原料法案，对中国稀土依赖将降至 65%。 美明尼苏达核电厂最近爆出去年放射性水外泄。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财政部长耶伦礼拜四在出席参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美国政府会采取果断且强有力的行动，以承诺当局确保民众的存款安全完好。耶伦说，美国银行体系仍然稳健，民众可以放心他们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取得存款。不过耶伦亦称，最近两间大型银行倒闭后采取的紧急行动，并非意味政府现在对所有存款都有全面担保。他说，如果他本人、美国联储局及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与拜登总统磋商后得出结论，认为未能保护无保险的存户，将造成系统性风险及重大经济和金融后果，相关银行才能够获得这种待遇。目前在直谷银行和 Signature 银行倒闭后，已经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银行业的最大灾难。直谷银行原本是美国第16大银行，亦是1980年以来美国各地新创企业的主要放款银行。但上个礼拜突然爆发大规模挤提，导致财务崩溃，目前已经被监管机构接管。加拿大选举受到中国干预的事件不断扩大，加拿大环球邮报取得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一份文件，其中概述时任中共驻温哥华总领事童晓玲对中国侨民落子道棋，企图令亲北京的候选人胜出。这场选举令对台湾友好的前市长史都华落败，香港移民后代岑冠健成为温哥华首位华裔市长。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礼拜四发出的声明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将加拿大人视为目标，而且进行干预活动，是对加拿大安全最重大的战略威胁。先前有媒体披露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其他文件，显示中国涉及在2019年和2021年联邦选举期间秘密资助或涉及某些候选人的竞选活动，消息令加国人民哗然。加拿大总理杜鲁多15号任命前总督强斯敦担任特别报告员，调查中共涉嫌干预选举的指控。据五角大楼礼拜四公布的一项解密影片显示，两日前被俄罗斯拦截的美军无人侦察机，在画面中可以看到受到近距离拦截，并造成无人机坠入黑海。这个亦是莫斯科自去年入侵乌克兰以来美俄首次的直接冲突事件，亦令双方原先已经紧张的关系进一步紧绷。从五角大楼发布的影片中可以看到，俄罗斯一架苏海27战斗机非常接近美军 MQ-9 死神无人侦察机，并在逼近时泄油。官员说，此举显然是为了损坏正在黑海上空飞行的美国无人机。影片中还可以看到，在俄国军机另一次接近行动中，影片信号出现中断。五角大楼指出，这个是因为俄机撞击无人机，造成螺旋桨的受损，因此无法执行任务。五角大楼强调，虽然这段影片有因顾及长度而有所剪辑，但是有时间的次序来呈现这宗事件。据白宫礼拜四表示，华盛顿已获悉波兰决定提供战机给乌克兰，但是波兰提供米格29战机给乌克兰的举动，并不会改变美国暂时不提供战机的决定。同一日，正在非洲尼日尔访问的国务卿布林肯对记者发表谈话时，亦讲到美国战机高昂的费用和维护成本。布林肯说，我认为在任何特定时间内专注在任何特定武器系统都是错误的。他表示，重要的是不单止要确保乌克兰人拥有适当的武器系统，还要确保他们能够使用那些武器系统。 布林肯话，因为系统唔同，可能需要大量嘅培训或维护。而家唔同嘅国家喺度做唔同嘅事，嚟回应佢哋拥有嘅嘢同察觉到嘅需求。当日白宫新闻秘书长皮埃尔就话俾记者知，我哋喺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之际，会持续与包括波兰在内嘅盟友与伙伴密切协调。据欧盟执委会礼拜四公布的一项关键原料法案的要点，目标之一是将每年来自单一国家的关键原料占比降至 65% 以下。目前关键原料法案已经成为欧洲联盟在全球地缘经济战略的重要一步，旨在强化对科技、绿能产业至关重要的原料供应自主性，减少对特定国家的依赖。目前中国供应欧盟的多种稀土金属占比超过 90%。近两年来，包括冯德莱恩等欧盟官员经常提及必须降低对中国的原料依赖，以免在绿能产业时代重蹈在石化能源时代对俄国原料过度依赖的覆辙。负责贸易政策的执委会副主席杜姆布罗夫斯基斯礼拜四指出，该计划将首先提出四个产业自主目标，未来欧盟每年消费的关键原料至少有 10% 会来自境内开采， 40% 来自境内炼制， 15% 来自回收再利用，以及战略性原料来自单一的第三国供应量不会超过 65%。明尼苏达州一处核能设施的经营公司礼拜四表示，这座核电厂去年11月外泄含有放射性氚的水，不过污染大致局限在厂区。法新社报道， XL 能源公司是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罗斯西北部核电厂的经营商，并未解释为什么等了三个多月才公开承认外泄。这家公司表示，去年11月22号获知污水外泄时，就告知州政府官员和联邦核子管理委员会。明尼苏达州污染控制局表示，XL 能源公司向其通知约有40万加仑含氚污水在厂区外泄，但完全未流入密西西比河或污染到饮用水源。明尼苏达州污染控制局仲话，州政府官员正积极检查来自厂区的数据及监督补救作业。XL 能源公司表示，已经回收约 25% 外泄的氚，今年内亦将持续回收工作。氚是氢的放射性同位素，是核电厂发电的副产品，亦会在环境中自然生成。习近平在今年两会上连任中共国家主席。中共官方17号礼拜五宣布，习近平20号至22号访问俄罗斯，同普京会面。白宫当日回应话，北京的无条件停火提议只能够被普京喘息的机会，让俄巩固在乌克兰的阵地，重建军队之后再重新发动进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礼拜五表示，无条件停火将使莫斯科对通过武力夺取的约 17% 乌克兰领土的控制合法化。美国之音报道，自普京在去年2月下令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一直宣称保持中立立场，但实际上却站在普京一边，拒绝对俄罗斯的侵略行径进行谴责，并公开为俄军入侵进行辩解。另外，国际刑事法院礼拜五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逮捕令，指控他对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行负有责任。乌克兰司法部长安德里科斯廷赞扬这一措施对乌克兰和整个国际法体系具有历史意义。乌克兰司法部长安德里科斯廷赞扬这个做法对乌克兰和整个国际法体系具有历史意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